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5年2月14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百战百胜第三营更续敢打必胜的血脉，以奋斗担当加快合成营转型建设，在新时代强军兴军征程上不断为战旗增光添彩。
重点关注，中央军委印发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巡视工作规定；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开展跨昼夜预警探测训练；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希望结束俄乌冲突，同意让各自的团队立即开始谈判。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百战百胜第三营是一支有着红色历史和光荣传统的部队，在革命战争年代历经大小战役战斗1000多次，在新时代强军兴军征程上，全营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高擎荣誉战旗，更续红色血脉，以奋斗担当加快合成营转型建设，出色完成连演连训、国际维和等大项任务，用实际行动续写百战百胜新篇章。请听特约记者王晶宇的报道。
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百战百胜第三营组织的一场加强装甲步兵排进攻战斗演练正在火热进行，官兵们利用指挥信息系统实时共享信息数据，在火力掩护下成功突入模拟敌方阵地。步战车特级射手李培杰与车组成员密切协同，精准命中目标。李培杰告诉记者，演练中的出色表现源于他和战友们平时日积月累的严格训练。
我们有训练模拟器，不管什么时候去车上，它都是座无缺席，大家的训练热情比较积极，比较高。在这个实车的训练过程中呢，正常要求是靶子在这么大，但是我们单位呢，要求的是更小一些，这样来提高射手的一个精度。
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百战百胜第三营是一支拥有光荣传统的部队，在革命战争年代参加过1000多次大小战役战斗。1942年11月，由于在苏北电湖阻击战中战功卓著，被新四军第三师授予百战百胜第三营战旗。80多年来，一茬茬官兵传承红色基因，更续敢打必胜的血脉，以实际行动不断为战旗增光添彩。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百战百胜第三营朱磊。
1942年11月，我们营在参加电湖阻击战之后，新四军三师授予了我营这面光荣的战旗。在每次执行大项任务之前，我们都会来到这面营旗前重温战斗故事，会带着我们新兵来到荣誉室参观，让新兵们更加坚定了他们从军报国的信念和练兵备战的热情。
训练实打实，打仗才能硬碰硬。近几年来，全营官兵常态开展体能强化日、魔鬼训练周、野战生存月，一次次打破训练常规，一次次突破训练极限，把圣战铁拳锻造得越来越坚实。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百战百胜第三营李浩南。
我们军警旅部主官、班长、教练员三类人员，以严于训练大纲的训练考核标准，先训一步，深演一层，发挥好辐射带头作用，让大家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磨砺意志品质，锤炼钢筋铁骨，以实际行动为战旗增光添彩，
更续英雄血脉，争当转型先锋。2017年，三营从传统装甲步兵营改编为合成营，装备换了，编制变了，专业多了。面对无技术骨干、无经验借鉴、无训练器材的困难，官兵们不等不靠，主动作为，对照说明书一点点摸索装备技战术性能，拟制训练教材教案。他们边实践边总结边完善，形成了射击指挥、精准打击、特情处置等40多项训法。 2018年9月，整建制换装仅一年后，三营参加某战略演习，圆满完成远程机动、一线防御、火力突击等任务。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百战百胜第三营郝建雄：
当前我们的武器装备性能与以往相比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我们也更加有了信心。我们的自信源于装备上的科技赋能，也源于我们深研细钻打牢的训练基础。我也相信在我们三营官兵的团结一致的努力之下，更加能够应对好未来的战场之变。
不同的年代，同样的忠诚，鲜红的战旗见证了官兵们的坚定意志和炽热初心。2024年，三营官兵参加有多个国家参加的一次维和演习，高标准完成警戒与搜索、简易爆炸装置处置等多个科目的连贯演练，成为演习中唯一一支成功处置所有情况的参演分队，以专业的军事素养、过硬的战斗作风，赢得多国教练团的高度评价。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百战百胜第三营新鹏：
除了胜利无所求，为了胜利无所惜，是我们的营魂，也是我们的信念。我们要将三营的荣誉举过头顶，扛起百战百胜战旗，走下去，传承下去。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中央军委近日印发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巡视工作规定》，自2025年2月1号起施行。规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以党章和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为依据，系统总结新时代军队巡视工作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进一步健全巡视工作体制机制和责任体系。对于坚持和加强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军队巡视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推进军队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规定共8章50条，明确军队巡视的职能定位、工作方针、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对组织领导和机构职责、巡视对象和内容、工作程序、方式和权限、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以及队伍建设、责任追究等作出全面规范，同时对内部巡视和巡查工作作出原则规范，为军队开展巡视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本台消息，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澳大利亚国防部13号称，2月11号，该国一架空军巡逻机在南海海域飞行时，中国空军的一架飞机对其进行了不安全且不专业的互动，请问中方有何回应？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
澳大利亚军机未经中方允许，蓄意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侵犯中国主权，危害中方国家安全，中方采取驱离措施，正当合法，专业克制。中方已就此向澳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澳方停止侵权挑衅，停止破坏南海的和平与稳定。
有记者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通电话，讨论乌克兰局势等问题，请问中方有何评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俄罗斯和美国都是有影响力的大国，中方乐见俄美就一系列国际问题加强沟通对话。关于乌克兰危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始终坚持劝和促谈。从冲突爆发第二天起，习近平主席就提议通过对话寻求政治解决争端，中方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将继续同有关各方保持沟通，持续为推动危机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开展跨昼夜预警探测训练，请听报道。
加强重点方向、重点目标探测征收，发现异常目标及时报告。
明白。
随着塔台指令的下达，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数架战机依次升空，飞抵目标空域后，机组人员围绕海空侦察、预警监视和指挥控制等重难点科目展开专攻精练。训练中，机组人员按训练内容及时与协同兵力组网建链，进行态势共享。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刘志伟：
南海形势复杂，我们一直整个带弹保持战备状态。这次训练我们安排了多个实战科目轮合主训，就是要从难从严，切实摸清官兵能力底数，夯实人员技战术水平。
报告指挥长，发现可疑信号，
我的干位注意，重点在各方位进行搜索。
明白。
机组发现可疑目标后，经判明与电子侦察员发现的可疑信号方位一致，机组人员迅速采取应对措施，将目标信息推送给协同兵力。面对强电磁干扰导致可疑目标丢失等特情，机组人员迅速采取应对措施，调整战机姿态，进行战术规避，同时占据有利正位，发挥雷达最优探测效能。最终目标重新出现在雷达显示屏，协同兵力迅速前出，成功实施模拟打击。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田立超：
这次训练强度大，标准高，瞄准的是实战化训练需求，参训官兵都能够很好完成，充分体现了我们部队的优良作风。后续训练中，我们要保持这份冲劲，持续提升打硬本领，圆满干成各项任务。
特约记者傅林、于成军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朱一卫、蒋孟达报道。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近日组织舰艇编队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全要素长航时海上训练，官兵们在大风浪高强度条件下从严从难展开海上补给、损害管制、指挥所演练等科目训练，不断探索优化多类型舰艇编队组训模式，进一步提升舰艇编队联合制胜能力。
记者刘成、刘贤伟报道。驻守在海拔4300多米雪域高原的新疆军区某合成团近日组织炮兵分队开展多火器多弹种实弹射击考核，从情报侦察、指挥控制、火力协同等多个方面全方位检验炮兵分队综合作战能力。
记者赵佩欣、吴光燕报道。连日来，武警吉林总队新兵团利用严寒天气组织开展擒敌、刺杀等科目训练，在恶劣气候条件下磨砺战斗血性，锤炼过硬本领，提升新兵综合军事素养。
记者李科、加贺、陈孙孝报道。2月12号，在江苏扬州东开往上海的高铁列车上，来自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9个科室的11名医生，由医院廖万清院士领衔，将诊室搬上列车，为广大旅客开展义诊服务。这次义诊共服务旅客328人次，发放健康手册200多份。据了解，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还将继续探索医院铁路合作模式，在铁路上海站及其周边城市列车上开展义诊，用实际行动擦亮新时代南京路上好军医名片。接下来播送评论：盐城冒充军人诈骗行径，守护雨水深情。作者王栋。近日，江苏省公安厅发布冒充军人婚恋交友诈骗预警，不法分子冒充现役军人诈骗女子250万元。近些年，利用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信任实施不法行为的现象并非个例，从伪造军装照实施情感诈骗，到假借军人身份兜售伪劣商品，个别不法分子正以冒充军人为掩护，把罪恶之手伸向人民群众。当最可爱的人的形象被肆意涂抹，这不仅是对军人荣誉的亵渎，更是对社会价值基石的动摇。守护军人形象已然成为捍卫社会精神高地的全民行动自觉。冒充军人实施不法行为，就像在纯净的画卷上泼洒墨汁。诈骗分子利用人民群众对军人的天然信任，编造出执行秘密任务、负伤退役等催泪剧本。2024年在重庆警方破获的一起诈骗案件中，嫌疑人通过伪造军官证、军装照骗取多名女性50余万元。这种行径不仅造成财产损失，更在受害者心中埋下怀疑的种子。当最可爱的人成为骗子的伪装外衣，当军婚骗局成为社会谈资， 长此以往，人民群众与子弟兵的血肉联系将被注视，军人形象所承载的集体记忆与情感认同也将遭遇前所未有的解构危机。捍卫军人形象，打击不法行径，需要构筑三位一体的防护体系。法律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2条明确规定，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的，司法机关需从严从快打击相关犯罪。社会层面，媒体应当建立涉军舆情快速反应机制，对抹黑军人形象的谣言及时澄清，对诋毁英烈的言论坚决亮剑。教育系统要将国防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让青少年在红色研学、军营开放日等活动中感受军人风采。更为关键的是，每个公民都应成为军人形象的守护者，在提高防诈意识的同时，主动传播军人正能量，多方联动，共同维护军人形象，增强尊崇氛围。站在历史的长河中回望，军人形象始终是民族精神的璀璨明珠。从但使龙城飞将在的豪迈，到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誓言，这种精神传承需要全社会的精心呵护。当我们在社交媒体转发防诈指南时，在街头巷尾讲述军人英勇故事时，在关键时刻捍卫军人荣誉时，就是在浇筑新时代的精神长城。唯有让尊崇军人的情感在全社会流淌，让维护军人形象成为全民自觉，才能守护好这份穿越时空的精神图腾，让最可爱的人永远闪耀在民族精神的星空。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联合国安理会当地时间12号举行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在当前的关键时刻，国际社会应为叙利亚提供建设性帮助，中方支持推进叙人主导、叙人所有的政治进程，通过包容性的对话协商达成符合全体人民意愿的解决方案。中方强调，叙利亚不能成为恐怖分子的庇护所，这是必须坚守的底线。中方还强调，任何情况下，叙利亚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安理会关于戈兰地区的决议必须得到执行，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应该得到遵守，中方敦促以色列尽快从叙利亚领土撤出。
总台记者曹建成模报道，当地时间2月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当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长时间且非常富有成效的电话交流。特朗普表示，双方希望结束俄乌冲突，并同意紧密合作，包括互访对方的国家。双方还同意让各自的团队立即开始谈判，并将首先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联系，告知他这次通话内容。特朗普称，已经请求美国国务卿、中央情报局局长、国家安全顾问和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领导谈判。特朗普坚信这些谈判将会成功。另据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晚间公布的消息，俄总统普京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通话持续了近一个半小时。普京和特朗普就中东和平进程以及俄美双边关系进行了讨论。普京还邀请特朗普到访莫斯科。普京同意特朗普有关通过谈判实现长期解决乌克兰问题的观点。普京向特朗普表示，愿意在俄罗斯接待美国官员，包括讨论乌克兰问题的相关官员。普京同时强调，必须消除冲突产生的根本原因。
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2月12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说，恢复乌克兰2014年之前的边界是不现实的。美国不认为应该通过乌克兰加入北约来保障乌克兰的未来安全。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当天在北约总部举行，包括乌克兰和北约成员国在内的40多个国家代表与会。海格塞斯说，美国不认为乌克兰加入北约是一个谈判解决俄乌冲突的现实结果，任何持久的和平协议都必须包括能够保证战争不再爆发的强有力的安全保障，而欧洲的军队应该成为确保战后乌克兰安全的主要力量，美国军队不会参与其中。海格塞斯强调，
如果未来欧洲的军队部署到乌克兰进行维和，那么也应该属于非北约任务，不适用于北约的集体防御条款。海格塞斯还说，北约的欧洲成员国需要承担对乌克兰未来援助的主要份额。
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地时间12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13号举行的北约防长会的主要议题。国防支出与俄乌冲突将成为这次会议的焦点。吕特介绍，这次会议将涵盖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问题等一系列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要求北约国家将国防开支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目前只有波兰接近这一水平。吕特表示，北约正在让成员国支付更多国防费，用以平衡美国在这一方面的支出。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2月13号，有巴勒斯坦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与哈马斯已经就被扣押人员交换达成一致，2月15号将继续释放三名以方被扣押人员，以色列将增加进入加沙地带的援助物资，包括帐篷、燃气、医疗用品等。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王兵你好。
我们首先关注俄乌局势。这个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俄乌问题进行了电话交谈，三方就进一步推动俄乌和谈、促进冲突解决等内容交换了观点。那么俄乌冲突是不是有望迅速结束呢？
这次元首通话表明，美俄关系开始从冰点走向复苏，但是关于乌克兰问题，双方还没有谈好条件。俄罗斯希望完全占领乌克兰东部的四个州，希望收复库尔斯克失地，希望乌克兰修改宪法，不再要求加入北约。这些目标都是谈不出来的，必须保持军事压力。特朗普不可能公开承认乌克兰东部四州并入俄罗斯，否则他跟美国国内没法交代。俄方呢，目前也不肯按照朝鲜半岛模式签一个停战协议，所以这个仗还得继续打下去。最近一段时间，俄军的进展变慢了，如果现有兵力不够用，俄罗斯将被迫再次升级战争动员规模。各种迹象表明，俄罗斯人至少还要做再打一年的准备。
目前俄乌双方在前线的战斗依然很激烈，同时我们注意到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下令对俄罗斯武装力量军区进行重组，重点是取消了军区司令员对空天军和海军的指挥权，这意味着军区不再具有跨军种的地位。我们知道临战换将历来是兵家大忌，战争还在进行，改变指挥体制更是非常少见，俄罗斯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俄罗斯现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之前他搞的军事改革并不彻底，其弱点在俄乌战场上，在北约的联合作战指挥体系面前暴露无遗。现在俄军被迫放弃自己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又改回陆海空军各自指挥本军种部队的旧模式，显然是为了打赢当前战争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联合作战体制当然更先进，但它需要科学的顶层设计，需要以高度的信息化标准化建设为基础，需要长期高强度的联合训练，否则是经不起实战检验的。俄军在战场上打得不好，已经让俄罗斯承受了严重的政治后果，现在俄军被迫走回头路，对其长远建设也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些教训值得其他国家认真汲取。
在中东地区，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生效不到一个月，局势再生变数。哈马斯10号指责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宣布推迟原定于15号进行的释放第五批被扣押人员活动。以色列方面随后表示，如果哈马斯不按时释放被扣押人员，以军将恢复激烈战斗。特朗普也威胁哈马斯说，将取消之前达成的停火协议，地狱之门将就此打开。当前加沙地带停火协议面临破裂的风险，多方都担忧巴以可能重燃战火，您对此怎么看？
上周内塔尼亚胡访美之后，加沙局势迅速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兜售他的所谓接管加沙的计划， 要求约旦等国家配合美国把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全都迁走。以色列则扬言哈马斯必须离开加沙，否则就要重新开战。那这些动作让哈马斯感到，美国和以色列如果接回了全部人质之后，一定会变脸消灭哈马斯，会放开手脚对加沙进行种族清洗。所以他暂停释放人质，企图迫使美以改变态度。但是哈马斯只有这一张牌，并不能阻止战火重燃，脆弱的巴以停火局面随时可能崩盘。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亚太方向。朝鲜国防省发言人11号发表谈话，谴责美国核潜艇停靠韩国釜山。此前一天，美国海军洛杉矶级核潜艇以船员休息和军火补充为由，停靠在韩国的釜山作战基地。那么美军核潜艇为什么此时公开造访朝鲜半岛？
自从韩国总统尹锡悦发动戒严未遂并被拘押审查以来，朝鲜半岛出现了近年来少有的和平安宁的局面，而这恰恰是美国人不愿意看到的，所以美军核潜艇又来搅局了。美国的态度很明确，不管韩国政府谁当家，都必须为美国利益服务，必须让朝鲜半岛保持危机边缘的军事紧张态势。这样的美国到底是在保护韩国还是要摧毁韩国？这样的韩国又到底是独立国家还是个傀儡政权呢？韩国人在关键时刻需要有掌握自己命运的勇气。
这个星期，印度航展正式拉开帷幕，俄罗斯苏-57和美国 F-35 两款全球先进的第五代隐身战斗机首次同台对决，备受关注。在您看来，美俄五代机同台竞技有何意图？
本届印度航展成了美俄第五代战机斗法的舞台，印度有大批老旧的第二代、第三代战机急需淘汰更新换代，美俄现在都想抢这个大合同。印度呢，曾经和俄罗斯联合研发过第五代战机，但合作并不愉快，印度后来中途宣布退出。按说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 F-35 机会就更大一些，但莫迪政府有个印度制造战略，他要求乙方在给印度卖飞机的时候必须转让生产线，于是印度制造和美国优先就顶上牛了。现在俄罗斯趁机表态，只要印度肯签合同，俄罗斯的苏-57战机今年就能在印度开工生产。美俄在印度航展上争夺的不只是几架战斗机的生产合同，而是未来几十年对印度的影响力。
法国、美国和日本目前正在菲律宾海举行名为 2025 太平洋斯特勒的联合演习。来自美国海军的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法国海军的戴高乐号航母打击群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改装航母加贺号都参加了这次演习。那么法美日举行如此规模的海上联合演习，究竟能掀起多大的风浪？
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多年来第一次在亚太地区部署，而且这次担任三国联演的指挥舰，可以说很引人注目。但是在一些细节问题上，法国也想和美国适当拉开距离。在航母进入亚太之前，法军高层就与解放军专门通了电话，这次演习的地点也选在了菲律宾海，而不是像二月初澳大利亚和美日菲搞四国联演的时候那样直接进入南海逼近我黄岩岛。当前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国家组团军事干涉南海的危险在增加，但其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美俄博弈升级正在导致苏丹内战急剧升温。苏丹前总统巴希尔被赶下台之后，苏丹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就爆发了内战，到现在打了快两年了，但很少被媒体关注。而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倒台，俄罗斯在叙利亚失去了海外基地，所以他加大了对苏丹政府军的支持力度，希望在苏丹所属的红海沿岸得到新的军事基地，让俄罗斯海军南下印度洋有个立足点。美国马上针锋相对，上个月宣布对苏丹政府军首领波尔汉进行制裁，美国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搞掉苏丹的亲俄政权，不让俄罗斯涉足红海。大国战略博弈史的背后往往还写着一部小国的血泪史，现在这一幕正在苏丹上演。
好，听众朋友，主持人珠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